《徒行传》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，那《使徒行传》，那你有圣经，我们可以翻开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。《使徒行传》在哪里呢？《使徒行传》就在《创世纪》的前面，因为《创世纪》前面有一个圣经目录，那你去找就可以找到了。那么呢？我们就来，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，还是找不到，那我们有一个 PowerPoint 可以让你来看。这个是来三章一到十节，那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一到十节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指你看他，指望得着什么？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趾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时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永生的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真理的源头，我们把你的话语宣读出来，主，我们因着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知识有限，主啊，我们不能够完全彻透明白你一切的真理，求你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你一切的话语，我们求你也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论讲的听的，都愿意谦卑，让圣灵做我们的老师。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充满你的仆人，让他所讲的一切都带着圣灵的权柄，都有圣灵的同工，都有圣灵的力量，都有圣灵的充满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那今天就是这个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就是这个，我这个 PowerPoint 有点乱了那今天的讲题是生命转化，那么这个 OK， 不是，好，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很明显。就看到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那么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天天被人抬到殿的门口那里来求周济，就是做一个乞丐，他的人生唯一的工作就是做乞丐，他生下来就是瘸腿的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生下来就瘸腿，到今天他被主医治，请问他总共瘸腿了多少年呢？你猜得到的呢？那在这个大堂外面有一个摊位，你可以奉我的名去拿一个 CD。猜有多少年呢？
生来
到他今天被医治，总共他瘸腿了多少年？那你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二十二节，知不知道《使徒行传》 在哪里呀？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。所以这个 CD 我就收回了哈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这样瘸腿了四十多年的人，这个一生只能够做乞丐的一个人，那我想问你，对于他周围的朋友来讲，对于他的家人来讲，对于他的亲戚社会人士来讲，那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评语给他呢？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说这个人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，我相信很多人会说这个简直是一个废人，或者这是一个毫无盼望的人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像这样的人真的就这么废了吗？像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就是一个毫无盼望毫无希望的人吗？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每次想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自己本身。我过去就好像是这个人一样，也是被人看为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，也是被人看为是一个毫无希望，是一个没有盼望，简直就是一个废人的一个人。那为什么这么讲呢？那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，那我是一个的庙宇的鸡童。那什么是鸡童呢？鸡童不是在这个市场上卖鸡的小童哦，那个鸡童呢，就是在庙宇里面，这个我们叫做灵媒啊，就是代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啊。那么我代表这个鬼魂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。那我以前就是做这个鸡童，就是在我们东南亚这个新马泰和台湾呢，就非常流行的，就是拜这些关公啊、观音啊这些齐天大圣啊，就上圣的哈。那么呢，我们就拿一些铜条尖尖的，就刺来刺去，那么也拿刀割来割去，砍来砍去，这样哈啊，不是砍别人，砍自己的哈啊。那么呢，那么我呢是这个。哪吒三太子上身的哈，那么有一些是孙悟空啊，孙悟空上身哈。那么其实呢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个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神来的哈，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偶像的啊。那么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孙悟空是哪里来的吗？啊，孙悟空就《西游记》那里来的嘛啊。那如果你有一点点的文学根底的话呢，那他会告诉你《西游记》呢是一本的神话故事来哈。那么他会告诉你，所谓神话故事呢，就是人虚构出来的哈。啊，当然，唐三藏去取经，这是有此意思的哈。啊，但是呢，写一本书，单单写他一个人去取经，一个人回来，那太单调了，对不对哈？这整个故事就不精彩了，所以要加一点的配角，加一点的情节下去啊，那么整个故事才精彩嘛。所以其实的孙悟空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吧，好像我们这些北美的 Biggie 猫一样啊，就是虚构出来的。你会不会去拜 Biggie 猫呢？你会不会去拜这个 Superman、Spiderman 呢？孙悟空其实就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却拜得很厉害。那么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你愿意去拜呢，那撒旦他的邪灵就会在里面，他就会给你力量，他会给你精力，他的能力啊。所以日本人拜石头也那么的灵啊，那么马来人呢，马来西亚的人，马来人呢拜香蕉也那么的灵啊。所以是啊，马来人是拜香蕉的哈，好了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以前呢是做这个鸡童，那不但做鸡童，而且呢还是一个吸毒者。我在小时候就是很坏了，因为这个家庭都比较不那么富裕，那么就认识很多那个邻家的小孩。那么从小呢，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都蛮复杂的，所以就从小就不爱读书，就每天去玩啊，去什么。那九岁的时候呢，就学会吸烟了哈。那么呢，十一岁呢就开始坐牢，那么十二三岁呢就开始加入黑社会。 那么在黑社会里面呢，也学会了吸烟啊、赌博啊、喝酒啊、打架呀、啊，啊，这花天酒地啊，啊，最后呢还学会了吞迷幻药啊、吸大麻，还有嗅吸强力胶啊，还有那个 Tina 的Tina Water 啊。那么呢，最后16岁的时候还染上了毒瘾，吸上了白粉。那么吸上白粉以后呢，那我这一生呢就完蛋了，就不能够摆脱它了。我吸白粉总共吸了有11年的时间，吸了这个海洛因有11年的时间。我吸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被家人赶出来啊，最后我呢要去沦落在街头，要向人家讨钱，要向人家就是我睡在街边，那个时候连要吃一碗面都要跟人家讨钱了 啊，要跟人说，哎啊，安哥有没有2块钱呢？拿来给我吃面好不好？这样哈、啊。那个时候我27岁了啊，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27岁的一个人还要在街边向人家讨钱吃饭呢、啊？人家金正恩27岁都做国家领导人了、啊。那我还在这边讨钱吃饭啊，他越来越胖了，我要越来越瘦啊，所以呢，那时候我觉得我做人实在是太没意思了，做人实在是毫无乐趣了，因为我每次想我到底还有什么希望，还有什么前途，根本想不到的，因为我想来想去呢，就是。大概我就是在新加坡因为吸毒的关系，大概就是要在监牢进进出出了这一生啊，再不然或者就是贩毒过量被判死刑了啊，再不然或者就是这个骗人家的钱啊，给人家打死了啊，再不然就是吸毒觉得啊吸得啊太没意思了，就自杀死掉算了，或者是过量了暴毙死掉了啊。后来我就觉得。啊，做人每一天就是这样吸毒，躺下来享受，得明起来呢又要找钱，找钱呢又要找白粉，找白粉呢又要找地方，不像这边在公园呢、啊、巴士站可以吸大麻的、哦、新加坡要找很隐蔽的地方、啊、不然会随时被抓的啊。那么有时候找到钱又找不到白粉，有时候有白粉身上又没钱啊，有时候找到钱找到白粉又找不到地方。啊、所以呢这个太痛苦了，毒瘾发作的时候更加的痛苦啊！我觉得啊，我这个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那时候我就觉得啊，不如死掉算了。那我有一次呢真的是跑回家吸毒，那么吸完了呢哇，我所有的工具啊还有白粉啊都放在地上啊，都不管了，反正我都要死了还去收什么了，那我就跑到我家楼上11楼，那我就想要跳楼自杀了。当我去到11楼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我的手呢就放在那个围墙上，我的脚呢就跨出去了，所以当我跨出去的时候我看哎呀这么高啊，不敢跳这个我后来才发现哦，原来自杀不是那么容易的哈，而不是你说想自杀就自杀的哈，那要很大的勇气才可以的哈。但是呢说真的就是那真正来讲那个不叫勇气哈，那个应该是失去了理智了，对哈。所以呢我搞到我现在呢啊，我住在 apartment 哈，外面有一个阳台，我不敢站在那边的哈，我有一种心理，不知道为什么怕那个阳台会掉下去。我也太高啊，那个围墙我也不敢靠过去的，不懂为什么会告诉我好像那个会倒下去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啊，因为那个跳楼的关系，搞到我现在只好住 single house 了。不过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后来在。我92年9月的时候呢，本来是想自杀，但是自杀不成功。后来11月的时候，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就透过一个在新加坡突破宣道的福音戒毒所一个弟兄呢，他就来找我，他就告诉我：“你这样不行了，你要戒毒了。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，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摆脱毒瘾，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。那你要去戒毒。”去认识耶稣基督，去教会戒毒。那个时候我也是想要摆脱，但是就是一直无法摆脱。后来听到有这样的一个 机会，那我想倒不如试试看吧哈。那其实我那时候只是带着一种想要利用这个教会的动机而已了哈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黑社会的，我怎么可能去信你的耶稣啊？而且我是这个庙宇的这些鸡童啊，我哪里会去信你的耶稣啊？我就想啊，去借完了呢，我就跑出来了，借完读一个礼拜就跑出来了，是信你什么耶稣啊？我要出来就这个做回一条好汉了哈。但是呢，我就在戒毒的时候呢，哎呀，看到那些基督徒啊，对我很有爱心的照顾我呀，啊，关心我呀。那我有时候在想，这些基督徒干嘛这么好人呢？啊，这么关心。到底是做什么？他们有什么目的啊？还是有什么动机啊？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是一个睡在街边，是一个向人讨钱的一个人。他们在我身上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但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到。然后我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基督徒的爱心应该是很真诚的一个爱心来的哈。后来他们也告诉我，你只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啊。戒掉这个毒瘾，才能够有一个新生命。那你要接受耶稣基督。那时候我也很感动啊，我也想，后来就是在经历了神的爱了，我就很感动。透过基督徒的爱心的帮助，我很感动。那我就觉得我要接受耶稣基督了。那他们就带领我做了一个认罪决志的祷告。那么在信了耶稣以后呢，那我就在这个突破之家呢，就学习做一个基督徒啊。那么当然呢，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好啊。我一戒毒出来了，马上要跟人家打架，因为已经戒完了哈。那么就想跟人家打架，那么被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抓去辅导哈。那么他们就说：“你是信耶稣的 啊，不可以打架的 啊，在这里啊也是基督教的地方啊，不可以吸烟，也不可以骂粗话啊。”然后我听了这么多不可以，我说哎，那哎，信耶稣还有什么不可以？你一次讲到完好不好？然后他说还有不可以去夜总会，不可以去啊 disco， 不可以去酒吧，不可以玩女人，不可以赌博啊，不可以这个那个。我说哇，这么多不可以啊！我说哎，那信耶稣可以做什么啊？他也要想一想啊然后他就说信耶稣。大概就是信耶稣就是只可以读经跟祷告了啊。我说啊，你没有搞错，信耶稣只是读经祷告啊。嘿，我是黑社会嘞，没有这些生活，我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呀？啊，没有赌博，没有香烟，没有酒，没有去夜总会，我人生不是很枯燥吗？不过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我告诉你，我信耶稣已经21年了，我仍然现在只是读经祷告而已。感谢主，我不会觉得很枯燥，因为耶稣来就是要给人生命，给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而且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语带着能力发出亮光，我读的时候好像讲中我的心事，我读的时候他给我指引，他给我安慰，给我鼓励，给我力量。感谢上帝的恩典。而且我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也不是对着空气讲话呀，我们是黑社会的，黑社会都是蛮有一点点聪明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很聪明，一点点哈。我们怎么会去对着空气讲话？那是白痴呀。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对象，我怎么可能去对着空气讲话呢？感谢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21年来，我读经祷告，我仍然很享受，只不过是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而已。总统有总统的生活方式，对不对？饭桶有饭桶的生活方式啊，法师有法师的生活方式嘛，对不对啊？厨师有厨师的生活方式，法官有法官的生活方式。所以呢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啊。黑社会分子有黑社会分子的生活方式啊，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只不过是换了，我现在不再去夜总会，不再去这个黑社会了哈，我转会了啊，转去教会了啊。那我现在不是去这些地方，我是去 看风景啊，加拿大的风景很美啊，欣赏雪景啊啊，去这个吃东西啊，加拿温哥华的东西都是很好吃，很享受啊，吃到一度呢，我那个裤子都不够穿了、我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生活，陪孩子的时间，享受来侍奉主的时间，享受读经的时间，享受祷告的时间，享受团契的时间，我最享受就是唱诗赞美神的时间。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，感谢上帝。在里面，在这个突破之家接受帮助了一年以后，感谢主，透过神的话语，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习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感谢主的恩典，透过神话语的帮助，我的生命很大的改变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呢就在这个门口跟一个的大嫂在讲话啊。我那个大嫂呢见到我回来的时候，她就对我妈妈说，她说，哇，阿嫂啊，你的儿子啊，以前啊吸白粉吸的好像一个猴子这样啊，然后他就说，哇，现在吃耶稣吃的这么英俊啊，这样啊，我不是吃耶稣啦，我是信耶稣，那么呢，我也不是很英俊的哈，那我的脸啊跟那个马路呢一样的哈，一个洞一个洞，好像橘子这样的啊，那么只是我现在比较整齐啦哈，以前呢穿短裤啊。那么 T 恤，头发很乱，我的最高纪录是十天没有冲凉哈。不过你不用怕啊，我在新加坡已经补回了。在新加坡天气这么热，我一天冲三次凉了而已，我补回了。这边也是一天冲一次凉了哈。那么呢，那么所以呢，他说我像猴子这样，而且很瘦啊。我那个时候只有45公斤而已，我的腰围26寸而已啊。不用去美容院，不用去韩国整容的哈，这很苗条身材，很多姐妹很羡慕我的身材啊，以前啊，那么呢，我看到我的妈妈呢很开心啊，她笑了哈，然后我的妈妈呢，以前呢每一天晚上都为我哭泣啊，现在她开心了，后来他们跟我一起来信耶稣啊，那我感谢神的恩典，神也给我有机会呢。去这个你神学院接受装备哈，那么我的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呢，也认识我的太太哈。我信耶稣的时候只有小学6年级而已啊，那么呢，感谢主的恩典哈。那我不是走捷径的哈，我就是慢慢的哈去做私人考生哈，考一个 O level 哈，在新加坡叫 GCE O level 哈，那么呢。就去再去拿一个 diploma 啊，然后再去神学拿一个学士学位啊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在神学院也认识我的太太啊，我的太太是加拿大人来的啊，不过她不是洋人啊，她是香港小姐来的啊，不是学美的那种哈，是香港的小姐啊，感谢主的恩典哈、啊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，香港小姐。我们呢现在有两个宝宝了哈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神也给我生命转化之后，给我恩典带领我呢，能够有机会来到温哥华啊，在华人浸信会来侍奉啊，做这个 mission pastor 啊。那么在2007年我就过来这里，那么在侍奉的时候呢，也看到这里有很多的需要，包括这些吸毒的、喝酒的、赌博的、黑社会啦、暴力啦、这个性捆绑啊、这个 computer game 啦，这些都有很大的需要。那但是我们整个华人教会圈子，我们整个华人的社群，却没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戒毒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构。有很多人去洋人的那个地方，但是他们去到那边。洋人这么大只，常常他们被欺负啊，也有因为语言不能够沟通，他们不能够待下去。然后我去问那个洋人的机构呢，他们有没有帮助过华人 在他们那里来接受改造。他们说有，但是都不能够待下去长久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最大的冲突就是 the food， 因为我真的不相信为什么那个食物会是最大的这个 conflict 啊。那我就去洋人那里呢，就去常常去吃吃看啊。我不是没有东西吃，那我是去那边试试看啊。真的是每一餐都是 hot dog hamburger， 菜呢都不煮的，都是冷冰冰的哈。所以那些 sauce 又奇奇怪怪哈，我们要酱青啊、辣椒啊这些东西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觉得华人教会、华人圈子很需要有这样一个生命转化中心。所以我们经过祷告三年的祷告以后呢，我们凭着上帝的应许，他在一次的聚会当中给我一个应许说 If you build it, he will come。这是凭信心的工作，信心的工作不是 If he come, then I will build it， 不是等他提供了钱、提供了地方、提供了人我才来开始。信心的工作就是 If you build it, he will come。 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没有钱，那么我呢一家大小靠我一个人吃饭，那我如果离开教会这个稳定的收入的话呢，要凭信心，那很大的风险了。那么我也没有退税的收据，那就风险更大。那时候经济又不好啊，2012年、2013年，那么很多人说不可以啊，这样。但是神说要你去，那我们经过祷告三年以后呢，这神就为我们开路，我们就开始这样一个工作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在过去一年呢，就帮助过8个人呢、啊，所以我们今年呢，继续的来求主使用我们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加拿大突破宣道呢，就是在这个railway 啊9040 Richmond 那里，我们有在一个 single house， 我们有6个床位啊，所有就算没有隐蔽，他觉得生命需要改变的、改造的哈、啊，你发现这个执事脾气很大啊，可以叫他来我这边生命转化啊。那你发现一个弟兄啊，生命没有长进，可以叫他来我这里哈、啊。不是只是有隐蔽，他需要生命转化，都可以来我这里。那我们就是免费住宿的哈、啊，我们提供床位、提供三餐给他。那谁煮饭呢？就是我煮饭。谁帮他洗衣呢？就是我洗衣，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人啊，只有我一个工人而已啊。所以呢，求主呢继续的帮助。那我们这个工作很需要祷告啊，因为这是在前线一个很激烈的属灵征战，我们是在跟魔鬼抢救灵魂呢、啊，所以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啊，撒旦会常常要攻击我们，那么。盼望我们这个生命转化中心呢能被神使用。那我们这个工作呢，更加希望的是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起来。那我们说再一次的意思呢，就是他曾经被高举的啊，但是今天呢，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去基督化国家了。我们讲到圣经，讲到上帝，讲到教会呢，就被人家 complain。 那我们现在连 Merry Christmas 也不可以讲了啊！这是我一个的经历啊，就是我有一次去缅甸短宣的时候啊，我们坐在那个嘟嘟车电单车哦，忽然间有一个老婆婆上车，那我们很自然就会介绍，哎，我是传道，我是牧师，我是神学生。我那个老婆婆看到我们说是牧师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说牧师啊哈，我以前呢很讨厌牧师的，每次见到牧师我就骂牧师了哈。我们想死了，现在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我们坐在最里面，他就刚刚上车，我们怎么出去 啊可是呢，感谢主啊，后来他又转了语气了，他说啊，但是现在呢我很尊重牧师了哈、啊，因为呢我的儿子刚刚从福音戒毒所出来，哇，变得很乖啊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突破宣道，希望我们将来有一个好的果子，有一块好的土地，能够结实30倍、600倍、160倍、100倍， 然后这些的成功的个案当被报纸报道的时候，对这个社会造成会有很大的影响，有很大的震撼力。那我们是想让社会的人士知道，我们基督教不是单单在四堵墙里面而已，我们也关心社会上人士的需要，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这种的问题，毒品的问题，这些性的问题，这些赌的问题，国家没有帮助你，我们华人社群也无法帮助你，谁愿意拿这么多钱出来，谁愿意24小时去陪伴这一些吸毒的人，这些烂赌的人，但是我们基督教愿意，我们基督教为你们做了一个这么好的工作，是免费住宿的，而且这个工作在华人的信仰团体里面是我们基督教开头先做的，不是什么都是慈济功德会先做，慈济功德会还没有做，我们基督教华人的圈子，信仰团体圈子，我们基督教先做这样的一个工作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祷告，盼望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做得成功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转化的神迹，不是在圣经的那个时候才有，在今天仍然神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他过去施行神迹，他今天也施行神迹，他在将来也继续会施行神迹。我们盼望那能够透过突破宣道，在将来能够有更多生命转化的神迹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他说伸出祷告，在下午三点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他们去圣殿，那么有一个人生来瘸腿的，就被人放来抬到这个殿的门口，要求进殿的人走进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个人他被人抬来只是放在殿的门口呢？因为呢这个圣经说呢，他因为圣经说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，因为有残疾的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他是不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来献礼物给神的，所以他在这个殿的门口那里，这个人在殿的门口那里，他在每天都听到里面的人敬拜，都听到里面的人在赞美，但是因为他的身上有残疾，他不能够专心的来去敬拜神，来去赞美神，他只能够在殿的门口，他的整个的身心思意念就只是每一天来这个殿的门口，就是想向人家讨钱周济，他来殿的门口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来向人家拿钱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他在这个殿的门口呢？原来做乞丐的跟这个投资房地产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要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， 因为这是一个好的 location， 因为这个施舍祷告进食是犹太人的信仰的三大支柱，所以每一个上圣殿敬拜神的人，他们是固定被要求要去圣殿3-3次祷告敬拜神的，在早上9点他们要去圣殿敬拜祷告神，在下午12点他们要去祷告敬拜神，在3点的时候他们要去到圣殿祷告敬拜神，所以当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要施舍，所以定时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人一定会去圣殿，所以那是一个好的 location。所以他被人抬来放在这个殿的一个门口那里来向人求周济。在今天呢，他就遇见了耶稣的两个门徒彼得约翰要进殿那里，就他就求他们周济。但是彼得看到他的时候呢， 彼得定睛看他，然后对他说，你看我们，哇，过去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讲话的，每个人走过最多丢两个铜板那就进去了，看也看不看不看我一眼了，今天竟然有一个人走过的时候对我说还定睛，你知道什么叫定睛吗？啊，定睛就是眼睛这么大力的哈、啊啊，那么定睛看他，还对他说你看我们，哦啊，大概哦，这个人就是没有钻石给我，大概也有黄金给我吧哈、啊，再不然也有一些钞票吧哈、啊，不然再不然赏两个铜板那也可以吧哈、啊，怎么知道这么大声叫我，居然对我说金银我都没有，哎。如果我是那个乞丐，大概我就会跳起来一拳打过他、哎、这个是可能的，瘸腿会跳起来这是可能的，你们、上 Facebook 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呵呵，有很多、啊、完了呢他就坐 taxi、啊、就出门了、啊啊、那么呢、彼得却告诉他金银我都没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彼得是不是真的金银都没有呢、啊、不是的。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他在第二章的最后那里，他们让我们看到是那个时候是信徒凡物公用啊，他们信的人都把田产家业都变卖来分给有需要的人，那他们是过一个共产的生活啊，是过一个均贫的生活啊，所以人家有的彼得也应该是有的，而且彼得是大师兄啊，哈。广东人讲拿住个袋抄锁匙啊，哈，他身上有一定有一些的现金流了，哈，那么他有才有需要的人分呢、啊，他怎么会没有钱呢、啊？彼得要说的不是我金银都没有，他还是要告诉他这一些不能够满足你的这一些暂时的东西我没有，你每一天只是需要金钱。你来到这里只是需要钱，但是呢，这些不能够满足你。如果能够满足你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天天被人抬来。你之所以要天天被人抬来，就是你无法永远得到满足。所以彼得说，这些不能够满足你的东西，我没有。但是我却把我最好的东西，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所有的东西就是他最重要最宝贵最好的东西给你。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你最需要的不是要一口饭，不是要一餐两顿，你需要的是能够站立起来，自力更生，能够完全的得到医治。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你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让你重新有做人的希望，做人的盼望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让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就拉着他，为什么要拉着他呢？因为他一出世到现在四十多年，他从来没有走过的，他一出世就是瘸腿了，你讲行走的经历他是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的，像我们国内的人讲天堂地狱他没有这个概念的，行走对他来讲是没有这种的观念的，没有这种的经历的，什么叫做行走我从来都不会啊，所以他们要扶他起来，然后呢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就健壮，就跟他们进殿来赞美神，说有了耶稣基督生命就能够改变，有了耶稣基督整个就会不一样。哪里有，我看到很多人信了耶稣生命还是一样乱七八糟了，我信了耶稣我的生命也是一样不能够突破，不能够改变了。所以有人问我，怎么这个人读经读了这么多年还是这样一个烂样子啊？那各位，这个圣经是没有问题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这个人以前是抢人家的钱啊，我这个人以前是欺负基督徒的，今天就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放下我的太太儿女， 他们是住在外面，我是住在这个突破之家里面、啊、我一个礼拜只能够回家一两晚过夜而已、啊、为什么他们读经这么多年还是这么个烂样子呢？这跟圣经没有关系了。就像有一个没信主的人，他跟一个牧师走在一起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看你说你的圣经 多么厉害、啊、这个世上还是有这么多坏人、啊、那牧师走啊走啊走，忽然间看到前面两个小孩子、啊、全身都是污泥、啊、他就跟这个人讲，这个人是做肥皂厂的老板、啊、他说 你说你的肥皂多么厉害，你看这两个人身上这么肮脏、啊、那牧师那个老板就很生气，他说：“哼，这关我的肥皂什么关系啊？是他们不用我的肥皂而已嘛。”嗯，对呀、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他说：“对啊，这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这些人不用这是个圣经的嘛？很多人信了耶稣，连自己一本圣经都没有。很多人有圣经，从来不带出门的，带到教会只是也是搁在旁边而已。很多人信了耶稣。”从来没有跟耶稣沟通，从来没有去亲近耶稣，从来没有去遵循耶稣的吩咐，这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这跟圣经有什么关系？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不是结束了。有很多人以为我一信耶稣我就得到护照了，好像拿到这个加拿大的居留了、哦、我就已经 case closed。各位亲人，我们信耶稣不是得了永生就结束啊！得了永生，信了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。我们拿了加拿大的居留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开始，不是结束。我们要学习加拿大的文化，我们要认识加拿大的法律，我们要学怎么在加拿大生活，要适应这里的天气环境。我们信了耶稣也是一样，要认识这个基督教的文化，要认识圣经里面的律法，我们要学怎么去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适应这个教会的生活习惯。信了耶稣只是一个开始，不是结束。我们是开始走基督徒的旅程，所以我们要多一点的读经，多一点的祷告，多一点的亲近神。当你愿意亲近神，圣经说神就必亲近你。所以我们若一个人信了耶稣，是愿意来依靠主，来遵循主的话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大大的改变，好像这个瘸腿的一样，他生命改变以后，他就站起来，他就跳着站着行走，跟他们进圣间，又走着跳着赞美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、啊？这代表这个人是多么的喜乐呀！他生命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他勇敢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神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过去四十多年都是活在一个没有自由的人生里面呢。他过去四十多年，他没有行走过，他没有自由，他连要去做乞丐都要靠人家把他抬过去。他活在一个没有尊严的一个人生里面。他活在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里面，他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里面。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，他能够站立起来了，他重获自由了，他对前他的人生的前方有了憧憬了。他是多么的开心，多么的喜乐。我的会友说，看到我就很喜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历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，因为经历了若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？如果没有，我们是要反省我们是否真正的信了耶稣基督呢？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反省一下，我们身上是否仍然带着残疾，以致我们不能够 有很喜乐的生命、啊、这个有瘸腿的有残疾不能够来到圣殿，但是我们却带着残疾来到圣殿，我们是否有一些的黑暗，有一些的捆绑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以致我们不能够喜乐的来赞美神。后来他就说，很多人遇着他呢，认着他是求周济的，就因着他所遇着的是满心稀奇惊讶。那各位，什么叫满心稀奇惊讶呀、啊？满心稀奇惊讶就是哇哇的意思，哇他不一样了，哇他改变了，这样。以前人家看到我呢也是哇哇叫的哈，只不过人家看到我的时候呢就哇这个人又来了。哇他又来借钱了，这此哇非彼哇、OK? 啊、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让人家发出哇哇叫，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有生命改变，让人家从我们身上也看到生命转化的神迹、啊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在这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，让我们真的是愿意靠主刚强，靠主能够得胜一切的罪恶，我们靠主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让人家也能够看到生命转化的神迹，以致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让人家发出稀奇惊讶，能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主见证的一个管道，成为荣耀主的一个的管道。主，我们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谢谢。